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6月27号到7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今天说这话恐怕很多人要嗤之以鼻了。现在时兴的是试婚、闪婚、离婚、一夜情、养小三，还有专门为离婚辩护的七年之痒之类的，哪里还讲什么恩情道义，哪里还懂得恩情道义。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未婚同居之普遍已经成为常态，已经为整个社会所接受。高兴了就住在一起，生气了就分手，夫妻名分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当回事。然而实心的可不一定是对的，纳粹实心过，红卫兵实心过，共产主义实心过，而今安在哉？经典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历久弥新，能经得起时间检验。那些流行的时髦的东西，有多少能留下来成为经典？刹那生灭基本就是流行的宿命。那现在败坏的道德能够长久吗？说了点题外话，书归正传，为何讲一日夫妻百日恩？恩在何处？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夫妻的内涵。其一，夫妻是阴阳相生之道在人身上的体现，夫妻承担着人类种族繁衍存续的责任，缺一不可。孔子说食色性也，无非就是讲人类繁衍存续的基本条件，当然也是造物者赋予人类的最基本天性。现在的那些性开放论者和实践者，差不多已经把性和繁衍完全分开了，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夫妻的责任呢？其二，夫妻是生命中极大的缘分才能促成的，人海茫茫，两个人能够相遇、相知、相伴、相合，组成一个家庭，那得多少因缘巧合才能成就，人怎么不应该珍惜呀？其三，夫妻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最基本、最稳定单位，互相依靠，互相帮衬，要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，恩情道义责任俱在其中。其四，夫妻向对方开放了所有秘密，同时也意味着从此要双方共同维护生命的尊严，这样的罗列可以继续下去很长。夫妻之恩大矣，一日百日之说不过是个比喻罢了。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男人，男人把自己的承诺交给了女人，这是得到神认可的夫妻。神在天上看着人如何履行自己的约定，兑现自己的承诺。性之外有情，情之外有恩，恩之外有道。一日夫妻百日恩是神的告诫，夫妻姻缘难得，恩义深厚，千万要珍惜呀。
正见心知善恶有验，砸毁佛像遭报应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河南玉溪某山上要修一条省级公路，为了生计，附近的男性农民不管老少，想干活的都想尽办法托人去。一天干活的中途休息时，一个小青年提议说，对面有一座佛像，咱们这儿有的是炸药雷管，不如打眼把佛像炸了吧。许多人居然连想都不想，随声附和。有一个做饭的老者赶紧制止，不敢炸，这是要遭报应的。可是有谁听他的？那帮人很快就在佛像上打眼装炸药，把佛像崩了。老者暗暗地摇头叹息，那些人还在幸灾乐祸地看好戏。晚上坐车返回途中，车翻到沟底，除了制止砸毁佛像的老者外，全部摔死。这个事在我们那儿到处流传，谁都知道佛像砸不得，那是要命的事。由此可见，共产党战天斗地的党文化对人的毒害有多深。
海外采风，天国乐团参加魁北克省庆游行。2012年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年一度的传统省庆日， 位于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交界的 Celebrate the Valley Field 市，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。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游行活动，从傍晚六点开始，4公里的路途两侧聚集了来自当地和周边城市的数万观众。天国乐团在行进中演奏了《法轮大法好》《颂宝》《法正乾坤》和《法轮圣王》等乐曲。天国乐团经过时，沿途观众合着鼓点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，也不时有观众上来询问：“你们是哪来的？什么是法轮？法轮大法是什么？”由蒙特利尔、渥太华和魁北克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，以庞大的阵容出现在游行队伍中，统一的着装、整齐的步伐、雄壮嘹亮的军乐，带给沿途观众全新的感受。观众达希尔说：“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乐团是所有参加游行的乐团中最棒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队伍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一个国度里不一样的文化和音乐。天国乐团震撼心灵的音乐让道路两边的男女老幼兴奋不已，队伍经过时，两边的观众激动地向乐队挥手欢呼，也有观众向天国乐团双手合十鞠躬。”
澳洲布莱克节日游行，法轮功连续3年获冠军。2012年6月27日晚7点，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府为当地节日大游行获奖团体举行颁奖仪式。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已经是第三次获得冠军。2012年5月26日上午，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，法轮功团体第12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该活动。他们连年获得冠军，再度被邀请作为领队，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行。法轮功天国乐团的雄壮、仙女队的典雅赢得人们的喝彩。法轮功学员在精美的花车上，用缓慢舒展的动作向人们展示五套功法。金黄色的莲花硕大而醒目，象征着纯洁。在佛家文化中，莲花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整个游行过程中，法轮功队伍展现了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体现着优美的传统中国文化。
大法真相，世人觉醒。北京人游欧洲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帮我直接退党。”进入旅游旺季，来欧洲的大陆旅游团越来越多，在欧洲退党服务中心真相点上，很多游客主动索取真相资料，有人点名要9瓶共产党。一位北京游客称：“一路上已看了大纪元，不用讲了，帮我直接退吧。”有的说共产党太邪，还是退了踏实。也有游客表示，自从退了党，他就没遇到过灾难。北京游客说：“不用讲了，帮我直接退了吧。”欧洲退党服务中心真相点上，一位男的中年游客手里拿着一份大纪元特刊，对义工说：“我看了一路大纪元的报纸了，好看，你就不用给我讲为什么要退党了，我清楚，帮我直接退了吧。”这位游客告诉义工，他参加的是10日游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就回去了。回国之前他要办2件事，一个是退党，一个是多搜集些资料带回去。义工夸他这2件事办得漂亮，取舍正确，非常明智，该舍弃的舍了，该得的得到了。他说：“首先感谢法轮功的无私奉献，这趟出来，他从一下飞机，在机场里就开始有人劝他退党，当时他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甚至有些反感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想轻轻松松地游山玩水，现在又有人提入党退党的，烦。”后来在景点见人家都拿法轮功免费送的资料，他也开始拿，翻了翻，发现里面还真有看头。后来的几天，白天随团在外面逛，晚上回来一头扎在旅馆里看白天拿到的资料，有时能看到后半夜。他说是九瓶那本小册子让他看明白了，如获至宝，所以他又多要了几本准备带回去送给朋友，他肯定朋友会像他一样喜欢这本书。为什么？ 我们经常争执抬杠说不清楚的好些事，在这里头都说清楚了，让人心服口服，估计共产党是没有回嘴的份了。怪不得导游说不许接酒瓶，上边害怕呀，共产党撒了几十年的谎，怎么交代呀？这回把牢底彻底捅穿了，能不玩命的封堵吗？其实也封不住，我们就在导游眼底下接的资料，有时候见导游也要一份，自己跑一边看去了。他最后说，哈尔滨游客说，共产党太邪，还是退了踏实。欧洲一个退党服务中心真相点上，一对大陆来的年轻人在看展板，见义工走过来，小伙子指着展板上酷刑演示图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义工说，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适用的各种酷刑。小伙子说，现在不光对法轮功这样，什么人都整，动不动就用刑。一旁的姑娘说，太缺德了，现在越来越离谱。小伙子说，欺负人家练法轮功的欺负惯了呗，骂顺口了，打顺手了。义工说，活摘器官听说过吗？小伙子说，告诉您，买卖器官早不是什么秘密了，谁都知道监狱发死囚的财。义工说，如果全国一年只有10000个死刑犯，而器官移植手术有好几万例，这多出来的移植用的器官从哪儿来的？小伙子说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义工说，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得来的。小伙子想了想说，这我信，共产党什么邪事儿都能干出来。柬埔寨红色高棉吃活人脑，活钻人脑，网上有照片，据说是跟老毛学的。那个波尔布特是老毛的好学生，3年里害死100多万人，平均5个里死一个。老毛还遗憾自己没在中国搞成这个革命。现在朝鲜饿得人吃人，金三世肥得像口猪，这都是共产党国家出的邪事儿。小伙子说，你说活摘器官，连麻药都不打，那肯定是为了保器官质量，提高经济效益。哦，怪不得那么多港澳外国有钱人来做器官移植，不是中国的技术好，是中国有原材料，有好零部件。那姑娘说，给熊抽胆汁就够残忍的了，别说活摘人的器官，这绝不是一般的图财害命。他们是一对朋友，来自哈尔滨。义工说，你们一定是翻墙上网，要不不会知道这么多真相。他说，那是肯定的，他的哥们也都翻墙，提到退党，两人说都没入过党。小伙子说，我们早超龄了，早不是队员团员了。义工讲了为什么要登记做三退声明，否则不平安。姑娘说，共产党太邪了，还是退了踏实。两人点头同意退，道了谢后离开了。黑龙江游客说，自从退了党，我就没遇到过灾难。6月21号夏至那天，巴黎拉法叶特购物中心前人来人往，一名中年男子像其他游客一样，从义工郭大姐手中拿一份报纸。跟其他游客不同的是，这名男子拿报纸的时候笑眯眯地看着郭大姐，见到他这种态度，郭大姐就上前找他说话。郭大姐问，先生，报纸可以拿回酒店慢慢看，我们聊聊。谁知对方的回答让郭大姐没想到，她说，我退了。郭大姐赶紧问，你怎么退的？她回答说，咱师父给咱退的。听到这句话，郭大姐内心很激动，以为她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。你是？她笑着说，我不是法轮功，我挺同情法轮功的。郭大姐听此言，就又问了问她的情况。她爽快地自我介绍说，她是黑龙江人，曾经是党员，几年前就在家乡办理了三退，这次是专门出来旅游放松放松。郭大姐再问，你退了以后有什么感受？生活有变化吗？她说，我就是办事很顺利，我再没遇到灾难了。这时导游招呼他们上车，他高兴地对郭大姐说，自从退了党，我就没遇到过灾难，而且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
解人难，救人急，造福子孙。古人很注重操守，遵循天理良心行事，善待他人，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， 这样一来，福缘善报也会接踵而来，不仅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命运，而且也为后代儿孙奠定了宏大的福祉。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个解人难、救人急，从而造福子孙的故事。明代时，浙江德清县的商人蔡凯，家资富有，平日慷慨仗义，周济救难不求回报。一次，他用船贩运粮食，这一天正行至运河途中，忽然听到有哭声从林州传出，于是挨船一一找寻，发现是一位商人在哭泣。蔡凯忙上前询问缘故，那人道：“小弟名叫房之孝，家住山西上谷县，这次用船载煤往京师货卖，不料昨日接到一封家书，说父亲病在危急，我急欲回去，意欲留货在此，又无人可托，况出门时所带只有来时盘费，货尚未卸，归路无资，故而悲痛。”蔡凯道：“父亲病在危急，应当速速回去。我也是运粮去京城，兄台如果相信我，就请将货船交代给我，一起带去京城发卖。发卖之后，连本带利一并奉缴，不知兄台可否放心？我船里尚有余银，可相赠给你回家做盘费，不知需用多少？”房之孝感激不尽，说：“我有货物十大船，原价28000两，都有细账可查，回家盘费100两就够了。”于是向蔡凯交付货物和细账，蔡凯一面点清收下，一面送过盘缠200两。房之孝归心如箭，谢别启程赶往山西老家去了。蔡凯则押着米船、煤船一起向京城进发。到了京城，蔡凯向大粮商交易完粮食，就急忙联系往外卖煤炭。当时正逢京城煤炭紧缺，蔡凯顺利地按市价卖出后，一算账，除去28000两银子的本钱，竟然获利10多万两银子。办完了的时候，蔡凯亲自把钱送到房之孝家中，来到山西房家，将细账和银子一一都交给房之孝。房之孝感动地说：“弟多承兄台爱护帮助，才及时赶回家来给父亲治病，如今已经痊愈，这都是恩公所赐，您又带我把煤炭卖了，小弟收回本钱就够了，其余的10万余两银子都是恩公辛苦所赚，为何反叫小弟收起来？这是断不敢领的。”蔡凯诚恳地说道：“那天我之所以带你运输货卖，是因为你有燃眉之急，举手之劳的一点帮助也不足挂齿，非为谋利而这样做，你给的钱我一两也不能收。”房之孝虽百般苦劝，蔡凯仍坚持不收。过后蔡凯悄悄离去，房之孝发觉恩人不见了，急忙追去。蔡凯回到家乡，正逢家乡浙江闹大荒灾，蔡凯慷慨拿出家中所积，赈济当地饥民。此时房之孝也追到浙江，送还200两盘费及利息，蔡凯仍坚持不收。二人推来推去，房之孝于是将这些银两也全部赈济了灾民，救济了无数的灾民的生命。古语云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莫道因果无人见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”蔡凯后来受登其仪，家道昌盛，其子蔡中福高中进士，官至福建道御史，孙子蔡衍传亦中进士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曾孙蔡义琛由进士出身，直做到东阁大学士。康熙庚戌年的状元启尊，壬戌年的状元生元，都是他的元孙辈，后人一直不断有人金榜题名，同时房家也成为了山西望族，人们都说这是其祖上积德所致。但是在当前的大陆， 有多少人还在唯利是图，有多少人在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。当官的贪腐成风敛财，经商的掺毒使假牟利，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既然已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善报真实不虚，那么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恶报又岂能有假？正可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我们深信有远见卓识且相信天理果报者，一定会有一个明智的选择。
讥讽秦熙并预示其灭亡的题诗。南宋时期杀害大英雄岳飞的大奸臣秦桧，坏事做得太多了，自知罪孽深重，欠下了忠良义士太多的血债，因此时刻害怕被清算。为此秦桧极力提拔他不学无术的儿子秦熙，想让秦熙继承他的权力，以便永久掩盖自己的历史罪恶。这秦熙自幼娇生惯养，终日游乐，不学无术，却被秦桧以权谋私提拔重用，官至知枢密院事。手握大权之后的秦熙与父亲狼狈为奸，干了许多的坏事。然而天理昭彰，无论是秦桧还是秦熙都没有逃出历史的惩罚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首讥讽秦熙的奇诗。绍兴25年，西元1155年春，秦熙到建康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来祭祀，同时顺路游览了茅山。在茅山的华阳观，他提了一首诗：家山福地古云魁，一日三风秀气回，会散宝珠何处去，碧岩难动白云堆。当时秦桧势力正盛，故而当地的一些官员对其子秦熙也是拍马奉承，立刻下令将此诗镌刻成牌匾，并高悬于淮阳观的大梁之上。牌匾制成并悬挂好的当天晚上，他们就急不可耐地陪同秦熙前来参观。秦熙站在下面看得正高兴，忽然发现牌匾上还题有几行白颜色的字，他当时就令人搬来梯子爬上去看个究竟。一看，原来这几行白字也是一首诗，而且还是针对他的题诗所做的一首和诗。诗曰：富贵而骄是罪魁，朱颜绿鬓几时回，荣华富贵三春梦，颜色馨香一土堆。秦熙一读就知道这是讽刺他的，因而极不高兴。当地那些官员可吓坏了，这牌匾挂上去的时候明明只有秦熙的诗，大梁下时常有人挂的又这么高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飞身上去题诗却不被发现？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找出是谁干的，人们都在暗地里传说这首诗是仙人写上去的，意在警示秦熙。当年冬天秦桧病重，皇帝借此良机罢免了秦桧父子的官职。秦桧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，当天就死了。秦桧的党羽们立刻抛弃了秦桧父子，留下了树倒猢狲散的成语。秦熙失去权力后日夜生活在忧惧中，在绍兴31年，西元1161年，一命呜呼。后来有人发觉这首诗不仅斥责了秦熙行恶的原因是富贵而骄，还在暗中预示了秦熙的死期。经过荣华和富贵这两个三春梦，也就是6年之后，秦熙的结局将是颜色馨香一土堆，说白了就是被埋入坟墓。一切他生前追求的朱颜绿鬓全都是一场空。可叹秦桧父子机关算尽，却不知他们的覆灭都是早已定好的天意，也是他们作恶的报应。直到今天，秦桧父子依然是人们谴责的对象，特别是秦桧依然跪在越王庙前被世人永世唾骂。通观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作恶者无论拥有多高的权势，最终都难逃历史的惩罚。历史如是，今天依然如此。 今日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，别看他握有一切权力，然而他在这几十年里干尽了各种迫害人民的勾当，使尽了各种卑劣的手段，特别是他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还使用了活摘器官的恶劣手段。现在中共的恶行必遭天谴，天意已是表露无遗。2002年在贵州平塘县发现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，巨石上惊现六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经中国科学院专家考证，藏字石乃天然形成，无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。国内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只是隐去了亡字而已。在网上搜索藏字石三个字，可找到相关信息和图片。如果说800多年前的那首诗暗喻了秦西的灭亡，那么今天这块藏字石的出现则明示了中共的灭亡，其实就是上天在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，告诉人们冥冥之中有天意，有定数，不要攀附邪恶。过去秦桧死后，其爪牙还能树倒猢狲散，今天中共邪党的罪恶实在太大了，其组织成员又都发过为其牺牲一切的毒誓，如果不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那么当中共灭亡时想逃命都无处可去啊，只能兑现毒誓，为邪党当牺牲品了。为什么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劝人退党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天意，心生大慈悲，在挽救所有曾经误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啊。时间将会证明他们的慈悲与高尚，千万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呀，千万不要错过得救的机会啊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